好，我们今天是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章呢是记载以赛亚蒙召的一个经验。通常这些先知们在写先知书，好像耶利米先知在以赛亚后面的一卷书，先知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通常都会说明他是在什么时候担任这个先知的职分。那么像耶利米书紧接着就提到他自己个人蒙召的经历，但是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他这里在第六章记载他的蒙召，可是他没有把这个蒙召的记载放在这卷书的最开始，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好像一般来说都应该先交代他自己的蒙召，然后他可以奉神的名以神的权柄来宣讲神要他宣讲的话语。那么以赛亚先知把他的蒙召放在第六章，显然是跟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有关，也就是说他是要配合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来安排这个内容，因此他把他自己个人蒙召的经验安排在第六章，是目的是要借着把他自己的经历放在这么一个不寻常的位置，放在第六章，放在前面一到五章这个引言的结束的时候，乃是以这个特殊的一个就是说安排来表达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的要点。那么我们听说了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可以说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序言，那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序言里面，它是很一般性的说明它担任这个先知的职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背景就是他受神的差派去向神的百姓说话，这些神的百姓是跟神立约的百姓，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神把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赐给他们，好让他们借着遵守神的诫命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但是这些跟神立约的百姓却公然违抗神的命令，而且他们的悖逆到一个地步带来全然的腐败，他们的腐败的情况就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先知详细的去描述，但他们的腐败是已经坏到一个地步，甚至在第五章以赛亚先知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描述神的百姓，在第五章的第四节，甚至他们的败坏到一个地步，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询问，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神已经尽了他所有一切能够做的来栽种这个葡萄园，期待他们结好的葡萄，可是却是结出坏的葡萄，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不禁发出这个询问，他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通常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说这种是一种叫做羞耻问句，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神要问我们人类他还可以做什么，乃是借着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他们已经坏到一个地步，神不能再做什么了。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五节，神就宣告，他说他一定要使这个国家神的百姓完全被吞灭。因此在第五章第八节开始到第二十九节，以赛亚先知就用六个祸灾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同时也宣告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是非常彻底的，神要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来把这个他自己百姓的国家完全的毁灭。 因此在第五章的最后三十节是一幅完全黑暗的图画，是完全的绝望，以色列是处于完全的黑暗里面。所以三十节的最后，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全然的黑暗，连一点的光都看不见。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谈到他个人蒙召的经历，他以这个他个人蒙召的经历来表明以色列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可以在他个人的经历当中找到答案，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章以赛亚先知论到他自己个人的蒙召和他先知的使命。首先他交代他看见神的异象，就是他看见神自己。他看见这个异象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说这也是以赛亚先知他蒙召的日期。他看见关于神的异象，也就是他蒙召的日期，他说是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我们和合本三神崩，也就是说是这位乌西亚王他死的那一年。我们根据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是在乌西亚王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开始他先知的职分。那么当然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在这个蒙召之前他完全没有在宣讲神的话语，然而这是一个正式神的差派。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不是用乌西亚王第52年的那一年？因为这位犹大国的君王他一共执政52年，所以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也就是他执政的第52年。为什么以赛亚先知没有用乌西亚王第52年来作为他来定他蒙召的日期，可是他以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来定他蒙召的日期？在旧约里面除了以赛亚，没有任何一位先知是用死亡来定日期的。所有的先知，我们看耶利米书也好，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也好，撒加利亚书，很多的还哈该书等等，他们讲他们看见异象，他们都是以某一个王执政的哪一年来定日期。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却以一位君王的死亡来定日期，而且他不但做一次，他还做了两次。在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八节，他说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末世。他用君王的死来定日期是具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乌西亚王他在位的期间，他很有这种行政管理的魄力，所以在历代志下第26章描述乌西亚王他在军事上在农业上都有很多的政绩。他当时攻打非利士人亚门人，他兼顾他的军事力量，兼顾他的防御的设施等等，但是他也从事很多农业的这种生产等等这方面。所以呢，在他的领导之下，犹大国在各方面都非常的成长兴旺。所以以犹大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领袖，他们可以很安心，有一个好的领袖带领这个国家蒸蒸日上。但是这位乌西亚王当国家逐渐的兴盛，他就开始心焦气傲。那么在历代志下26章，他要做一件事，他想要进入圣殿，在香坛上烧香。虽然祭司大祭司禁止他这么做，因为这是唯有大祭司或者说祭司才可以进入圣殿来 在香坛上烧香侍奉神。所以，但是乌西亚王却执意要这样做，于是神的刑罚临到他身上，他的额头上就立刻长出大麻风。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住在别宫，然后他的儿子就开始跟他共同执政，用比较文言说法就是共同摄政。那么所以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但是他这个大麻风的不洁净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医治。这是关于乌西亚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背景。但是除了关于乌西亚王犹大国的情况，在当时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亚述帝国正在兴起，而其中有一位亚述帝国新的王兴起。这位新的王事实上在列王记下16章有提到，他的名字被翻译为提格拉匹列瑟。这位亚述的新的王兴起是一个非常强的帝国主义者，所以他就是到处要开始攻打这些各地这些国家，他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世界的帝国。所以在当时巴勒斯坦的这些国家，也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他的威胁。所以这个列王记下16章就讲到南国的亚哈斯王，因为北国跟亚兰王联合来攻打他，他就去求这位亚述王帮助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犹大国的人，因为他们有一位，至少当乌西亚王还在世的时候，他们有一位很强的君王领导他们，即使这位新的亚述王已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兴起，已经开始对各国产生威胁，但是他们不会就是说他们不会在意，也就是说他们会忽略这样子的一个威胁的存在。所以以赛亚先知以乌西亚王的死亡来象征犹大国的情况和犹大国他们的问题。以赛亚看到乌西亚王死亡临到乌西亚王，但是我们看到这乌西亚王的死亡，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大麻风的不洁净都没有得到医治，因此以赛亚看见乌西亚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死亡临到他，他就开始为临到犹大，即将临到犹大的毁灭开始产生惧怕。因为神的百姓背逆神成为不洁，而且神已经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这个乌西亚的死亡就象征犹大国的情况以及犹大国真正的问题和他们的命运。但是另外一方面，乌西亚王我们刚刚说到在他统治的期间国家享受兴盛和平安，所以虽然世界舞台上亚述帝国有个新的王兴起带来威胁，然而他们很容易把他们的盼望放在乌西亚王的身上，而轻忽亚述帝国这位新王的兴起所带给他们的威胁。一旦乌西亚王死了，这就是一个危机的时刻来到，地上没有任何政权或者君王可以帮助犹大国来抵挡这个亚述帝国。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看到这个关于这位神的异象。换句话说，他们所倚靠的这位乌西亚王现在死了，面对这位新兴起的亚述的新的王，亚述帝国的新的王，一位帝国主义的君王，这是一个 危难的危急的时刻，地上任何的政权和君王都不能够提供帮助，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以赛亚先知得见这位大君王耶和华的异象。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用乌西亚王的死亡来定他蒙召的日期。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为我们来描述他所看见的异象。他说我看见，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经文都说明，人如果直接面对面看神，人就不能够存活。我们如果还记得，无论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甚至后来摩西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向他显出来，耶和华直接对摩西说，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因为人见神的面就一定会死亡。主要的原因因为神的圣洁，我们等等会看见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个异象他所产生的反应，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没有人可以直接见这位圣洁的神。看见他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死亡，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让我们也启示神是灵。神是灵意思就是说神不是物质的存在，灵是一种存在，但是不是物质的存在。我们人类的存在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因为神造人类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地上的尘土也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神是灵，他的存在不是物质的存在，所以不要把神当成像我们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但是圣经为什么常常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有大能的膀臂，耶和华的脚步这个停在这个橄榄山上，他的脚踏在橄榄山上，其实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这位不能看见的神，不是一个物质存在的神。因为要表达描述这位创造者，我们人类的有限是无法去描述，所以圣经里面就是用我们就是说是辅助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圣经的作者用这些人类所能够了解的语言去描述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神辅救我们人类，他使用可以眼睛看见的形象来向人显现。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亚伯拉罕，他曾经坐在橡树下，忽然看到有三个人向他显现。那我们根据这整个故事的记载，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位就是神。所以有时候神辅救人类，他使用我们人可以眼见的形象来向人显现，来给予人指示，或赐给人鼓励，或者是安慰。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说，但是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神他辅救我们人类，就用我们人可以看见的而且是人的形象来把他自己显给人看，来提供鼓励跟安慰，或者说来赐给人启示。所以以赛亚说我看见，他不是真的直接用他的肉眼面对面看到这位神，他是在异象中看见这位神。而他说我看见谁呢？他说我看见主。他不是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我看见主。他以主来取代直接用耶和华的名，他是要强调这位耶和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来管理一切的受造物，而且他有绝对的主权跟能力来成就他自己一切的旨意跟计划。 所以诗篇诗人说，耶和华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所以以赛亚先知说，我看见主，看见这一位有绝对主权跟能力来掌管万有，而且可以随他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的这一位神。然后他描述这个主呢，是坐在宝座上。我们的和合本把高高的形容这个宝座，等等我们会说，很可能这个高高的更恰当的是用来形容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所以这位主他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是同样强调耶和华神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因为宝座是君王坐在上面，一国之君，古代的君王就是有绝对的权柄。这个宝座不仅描述神是君王，也强调他是那位审判者，他是君王坐在宝座上，他也是那位审判者坐在宝座上，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高高的可能更好的解释是描述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这位主他是被高举成为至高，他是超越一切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已经看过了，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有一天锡安山要被高举超过诸山。我们已经说了，这节经文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描述将来有一天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神会被显明，他是唯一的神，超过所有列国所拜的偶像。并且第二章也强调说，所有的人类一切的受造物有一天唯有耶和华独尊，一切人类在这个世上被看为是尊贵的，被看为是有地位的，被看为是显赫的，在那天都要被降为卑，唯有耶和华要被高举成为至尊。所以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他是至高的一位，他是超越一切的，他是在一切之上的。然后接下来以赛亚描述说，他的衣裳垂下，这个衣裳垂下可能我们直接翻译呢，翻成他的衣裳边缘。你看英文圣经是说他的衣裳边缘，也就是他穿的袍子，他穿的袍子的边缘充满圣殿。我刚刚已经说了，人类的语言很有限，没有办法来描述这位神，所以这里仍然是使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这位无法描述的创造的神。所以以赛亚先知他以神的衣服的边缘充满圣殿来形容这位神是何等的广大无量。他衣服的边缘，单单是他衣服的边缘充满圣殿，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其实是描述这位神何等的广大无量。他当然真正充满在圣殿里面的乃是神自己，但是他衣服的边缘充满圣殿，就是描述他这位超越的神，同时也是以荣耀的同在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是象征神在他的百姓以色列当中，他与他们同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献殿礼，他就已经说了，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够神居住，神怎么会住在我造的这个人手所造的一个圣殿的里面呢？这不过是一个象征，但是这是象征神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以这个圣殿来象征神的同在。现在神充满在圣殿中，所以这位超越的神他是超越在一切之上，但是他同时也以他荣耀的同在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不但如此，接下来以赛亚说， 有沙拉佛在宝座之上服侍这位坐宝座的主。这个沙拉佛是所指的就是天使，在圣经里面用很多不同的词，不同的用词来形容天使。譬如说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神就差基路伯来把守这个伊甸园的入口，基路伯也是天使。那么在但以理书称天使长是米迦勒，称天使是加百列，这些都是圣经用的一些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天使。天使也是受造的，天使也是受造的。那么根据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的灵，所以表明天使的是受造的灵，天使是受造的，是灵，所以基本上也没有物质的存在。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天使也被描述一些图画，好像像我们人一样，然后加两个翅膀。那我想都是根据圣经对天使的描述，这里说沙拉弗有六个翅膀。那么这六个翅膀呢，其中有两个翅膀是遮脸，这是表明即使像天使这样完全的受造物，也不敢片刻注视这位圣洁的神，所以他们用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他们不敢片刻来注视看这位圣洁的神。另外两个翅膀遮脚，这个用两个翅膀遮脚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能够非常肯定，所有圣经的学者都表示不能完全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但很可能是指这些沙拉弗他们不随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他们行走的方向。记不记得我们说圣经的作者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很喜欢用行走来描述人类的生活，因为我们走路是有方向的，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生活应当要有方向，而这个方向不是由自己定，乃是要由这位创造神来为我们定方向。所以很可能他们的两个翅膀遮脚是指他们不随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行走的方向，最后他们只是用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在宝座，这位坐宝座的这位至高的神宝座的上宝座之上来服侍这位至高神，他们呼喊说，因为他们用两个翅膀飞翔，所以是描述说 above 在这个宝座之上，然后他们就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这些沙拉弗他们的服侍，他们服侍对这位坐宝座的君王的服侍，就是向这位君王继续不断地发出赞美，继续不断地发出赞美，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看他们这个赞美最主要只有一个主题，这个单一的主题就是神的圣洁。这些受造的天使侍立在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面前，他们的服侍就是赞美神，而他们的赞美只有一个单一的主题，那就是神的圣洁。当他们赞美神的圣洁，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今天我们因为有了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是三一神，所以有人说哦，因为神是三一神，所以圣哉圣哉圣哉，圣父是全然圣洁，圣子是全然圣洁，圣灵是全然圣洁。其实在这里基本上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在旧约神还没有启示父子圣灵三位这个真理。旧约神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强调神的合一。所以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是有什么意义呢？希伯来文这个语文 他们经常用重复来表达最高级，一个东西是属于最高的等级，他们就用重复来表达。譬如说，他们描述纯金，我们今天现代人说纯金就说九九金，用中文讲九九金。犹太人希伯来文描述纯金，他们就说金子金子 ，gold gold。那用这样的重复来表明这是一个最高级的这个品质。这在列王记下25章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或者用这样的重复来表达是全部的。譬如说在创世纪14章有4个王跟5个王打仗，那是描述亚伯拉罕后来去救他的儿子侄儿罗德，他们在西定谷打仗。这个西定谷有很多的坑坑洞洞，到处都是坑坑洞洞，所以这个重复也用来表达全部。因此在创世纪14章希伯来文，我们中文翻成西定谷有很多的17坑，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仅仅看原文，他就说在西定谷坑坑，有坑坑，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是这些坑。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描述神的圣洁，却把这个重复提高到3次。我们刚刚看到纯金就是金子金子，或者讲这个到处都是坑，全部都是坑，就说坑坑。但是呢，唯有描述神的圣洁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却把这个重复提高到3次，圣洁圣洁圣洁，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神的圣洁是如此超越人的头脑所能够了解的。神的圣洁是绝对不是我们人类的头脑能够完全充分的了解的。因此神的圣洁是极度的超越，神是最圣洁的一位，而神如此的圣洁，超越的圣洁，最高的圣洁，是我们人的头脑无法完全明白的。那么什么是神的圣洁呢？神的圣洁，圣洁这个字，我们说在希伯来原文，它有一些字根，有一些字的字根都是属于跟圣洁这个字一样的。那么这一群智慧当中有一些字，就是这个圣洁这字是表明极度的光明。我们晓得圣洁光明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完全圣洁。所以圣经说神是住在保罗，使徒保罗他曾经说神是住在人不能看见的光中。但是这个圣洁这个字更基本的是指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一位神是分别出来的，是跟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有分别的。唯有这一位神是创造者，所有其他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换句话说，这一位耶和华他与一切的受造物不同，唯有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超越一切的君王和审判官。所以前面所描述的以赛亚先知看见关于神的这些真理都涵盖在圣洁这个观念里面。所以这个神的圣洁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他唯有他是创造者，他和所有受造之物是不同的，唯有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超越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是独一的君王，也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是圣洁的，还含有另一个概念。我们看见神他跟以色列人立约，把律法、十诫、诫命赐给他们，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这神的诫命首先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启示神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瑕的，这位神在道德上是纯全的，因此神要要求他的百姓也能够在道德上活出像神一样的样式。因此我们说这十诫，神前面四条关于神，他们唯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他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要守安息日，接着他们当尊荣他们的父母，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心。其实整个十诫首先是向以色列人启示这位神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瑕的，所以他给他们要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其实就要求他们也要在道德上活出一个像神的样式。所以神是圣洁的，不仅表明这位神跟其他一切是有分别的，唯有他是独一的创造者，是超越一切之上至高无上的那位君王和审判者，但是他这个可畏惧的差异，令人可畏惧的，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他有绝对的权能，他掌管万有，他施行审判，他如此可畏惧的差异跟其他一切受造物的分别，不仅是在本质上，这个圣洁也说明在品格上，也就是说在道德上，不只在本质上神跟一切受造物是有别的，同时在品格上神他在道德上是纯全的，他是绝对的正直全然诚实的一位。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们讲过诗篇十五篇，谁能住在耶和华的帐幕，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什么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也就是只有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那么这位神他可畏惧的跟一切受造之物的有分别或者说差异，不仅是在本质上他是创造者，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超越万有，他是独一的君王和审判者，也在品格上道德上他是纯全的，他绝对的正直全然的诚实。所以我们说过十诫，神说你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那是因为神是无谎言的神，因此神的百姓也就必须活出这种的品格。好，所以在以赛亚书中神被称为是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一个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些天使赞美神，他们赞美神唯一的主题就是神的圣洁，神是极度圣洁的一位，他的圣洁超过人能够了解，但是同时他们赞美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在以赛亚书前面几章已经出现过，万军之耶和华强调神的能力，万军好像军队统领万军，但是不仅强调了他的能力，而且万军就描述他的能力是无限的，是无穷的大能，所以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接下来以赛亚描述这位神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看见神衣裳的边缘充满在圣殿里面，但是现在他说神的荣耀充满在全地，这就描述神的同在不仅是局限在圣殿，神在他一切的创造中，一切他所造的所有受造物中，神是无所不在，神充满在其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 前面以赛亚强调神的超越，他超越万有，他在万有以上。但是这里他说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但同时他也是无所不在的，充满在他的创造当中。今天有一种神对神的观念，认为神是高高在上，但是神跟他的百姓，或者说他的这个人类之间，他不参与在人类的生活里面，他是离我们很远的。所以像回教徒，他们对于他们所信的阿拉神，他们真是对于这位阿拉神存着极高的敬畏。这位阿拉神是极超越的，极高的。但是这位阿拉神跟以色列的神不一样的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无所不在的，充满在他的创造中。前面我们提到他的这个袍子的边缘充满圣殿，表明他荣耀的同在是在他百姓当中。但是不仅在他百姓当中，神也是无所不在的，充满在他的创造中。一方面他是超越一切，高高在上，但同时他也无所不在的，充满在他的创造中。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讲论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是合一的，于是他就用三一神来描述我们的合一。他说你们要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我们教会好像是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信，一个喜。但是他说什么？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但是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平衡一方面神的超越，神的独尊，但是这位神也是以丰富的荣耀与他的百姓同在，在他的百姓当中，他也是无所不在的，充满在他的创造里面。不但如此，神的荣耀充满全地，也描述这世上这受造一切的丰富都在反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记得诗篇十九篇诗人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意思就是说这一切的创造他们是在述说神的荣耀，但是不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但是这个亮带呢却通遍天下。所以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全地的丰富都反映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也因此神必须要刑罚罪，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这位神他是超越一切的创造者，拥有绝对的主权，而罪是对这位大君王审判者创造者的悖逆。所以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神的公义必须刑罚罪。这也是神的圣洁充满在全地，神圣洁的一个彰显。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其实真的有时间应该用一次的时间来讲神的圣洁，讲神的荣耀是如何的在这个宇宙当中来彰显。所以撒拉佛他们对神的服侍就是昼夜不住的发出对神的赞美，而他们的赞美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神的圣洁。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于是以赛亚先知说，因为他们呼喊的声音，门殿的根基震动，因为这是圣殿，所以呢圣殿的门殿的根基都震动，而且殿里面充满了烟云。 单单是这些沙拉佛的赞美，就使得圣殿的根基震动，使得圣殿中充满了烟云。这也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圣殿的门键震动是描述神的圣洁不允许任何人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说了，人不能见神的面，人见神的面就会死，神的圣洁不允许任何人进到神的面前，也不允许任何人看见他，所以殿中充满了烟云。这是类似这个摩西把会幕立起来，会幕就充满了云彩，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祭司不能够进会幕去站立去侍奉。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同样的云彩充满整个圣殿，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当中。云彩常常用来象征神的荣耀，因此这里是烟充满了圣殿，不但神的圣洁不允许任何人进到神的面前，也不允许任何人看见他。神的圣洁，神他的超越和独一，是使一切都排除在外，唯有他独尊，这是第二章已经说的。所以以赛亚先知看见这个异象，看见神的圣洁，这是他个人亲身的经验，这是他第一手的来认识神的圣洁。今天我们从圣经，我们读到神的话向我们启示神的圣洁，但我们也都需要有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去明白去认识神的圣洁，让我们亲身体验神的圣洁可畏。这个就不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可以表达的，圣灵的工作超过我们的口所能说的。所以哥林多前书描述神的恩典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的灵向我们显明出来。因为神的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都参透了，因此是圣灵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应当要做这样的祷告。我自己个人从我忘了多久了，好多年啊，我忘了几年，我从好几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把你的圣洁显给我看，求你帮助我认识你的圣洁。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从圣经读，我也可以像今天一样给你们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但是我还是可以不认识神是圣洁的，我需要圣灵来帮助我，来教导我。那这个祷告仍然在持续，也就是说我相信，我刚刚已经说了，他圣哉圣哉圣哉是描述神的圣洁超越人的头脑能够了解，因此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神是圣洁可畏的一位。所以在见到这样的异象之下，我们看到以赛亚他忽然之间他意识到他自己在神面前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光景。他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以赛亚他对百姓宣告祸灾，第五章他用六个祸灾指出以色列人的罪，但是现在他必须对自己宣告祸灾，不是只是宣告这些悖逆的百姓有祸，他现在向自己宣告祸灾。他说祸灾，他不能只向别人宣告祸灾，他必须面对他自己的罪，他同时必须面对他自己的罪。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这我灭亡了，或者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我被安静，被安静，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死亡使我们被安静，也就是说人死了 你称赞他，他也不会有回应，你咒骂他，他也不会有回应，他也不再能说话了。所以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我灭亡了，就是他看见在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他知道他自己完全的绝望，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也包括天使在赞美神，他说我被安静了，也就是说他不但不能够参与天使的赞美，甚至他在远远的在地上想要来敬拜神也被排除在外，他不能够用他的口来赞美神。那么他接下来就说明他绝望的原因，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首先他说他自己是嘴唇不洁，他绝望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是不洁的。但是他特别提到他的嘴唇不洁，为什么是他嘴唇不洁而不是他的心不洁呢？一方面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身体上的一部分就可以代表整个人，那特别是我们的口。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曾经说，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好人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一个坏的人就只能结出坏的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会结好果子。然后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当时的法利赛人曾经责备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说从外面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他说从心里面出来的无论是嫉妒，无论是仇恨，无论是凶杀，这些恶念才会污秽人。所以这个口可以说就反映我们的心是如何。因此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其实乃是指他自己，他整个人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说，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因为撒拉佛他们赞美神，他们用他们的口喊叫不断地赞美神的圣洁，所以以赛亚知道他的口总是用来服侍他自己，因此他不能参与在撒拉佛圣洁的侍奉。他如果要参与撒拉佛圣洁的侍奉来赞美神，他必须要有个清洁的嘴唇，他的罪必须先被除去，他才有可能参与用他的口，用清洁的口来服侍神。但是他不仅说他自己嘴唇不洁，他说他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这不是好像他说嘿，不是只有我嘴唇不洁哦，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嘴唇不洁。他没有把他自己跟他所住的社会分开，他乃是开始看见要解决整个国家的黑暗，要解决整个国家的罪，唯一的解决之道，他开始看见一个曙光。如果他个人的罪能够被赦免，那么国家的罪不管多么黑暗也能够被赦免。如果像他这样的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的罪都能够被赦免，那么国家虽然现在是面对极深的幽黑，但是国家仍然有盼望，他们的罪也必然可以赦免。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悖逆完全腐败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神所应许的圣洁的国民呢？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 成为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以色列如此的悖逆和败坏，怎么可能成为神所应许的圣洁的国民呢？前面神也提到他的审判要炼尽他们，但是怎么样他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顺服的国家，而使得万国万民可以来向他们学习神的话呢？第二章，万国都要流归这个山，他们说我们要来学耶和华的话，要到锡安山来学耶和华的话。所以像以色列这么悖逆，这么腐败到这个地步，神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国家和百姓怎么可能成为神所应许的圣洁国民以及顺服的国家，而使万国万民从他们来学习神的话呢？如果以赛亚他的罪能够被洁净，他的嘴唇能够被洗净，得以来宣讲神的信息，那么以色列国也能够。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把他的蒙召放在这个位置。虽然第五章的最后所能看见的是完全的黑暗，但是从他个人的蒙召，他看见解决问题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所以他绝望的原因不但是因为他个人是不洁净，而且整个国家是不洁净，但是他说也是因为他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再一次强调神是审判者，以色列整个国家以及以赛亚先知他们的命运不是在其他地上政权的君王的手中，乃是在这位宇宙真正的君王的手中。真正要惧怕是这位耶和华，这位大君王，真正宇宙的君王，真正宇宙的审判者，大君王耶和华。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个人跟国家的命运是在掌握在这位宇宙真正的君王和审判者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有一位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们看见这里是要描述说明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赛亚完全的绝望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没有向神呼求怜悯，他甚至不敢说神啊你怜悯我，他甚至不敢说神啊如果你赦免我的罪，我就要把我自己献上来服侍你。他绝望到一个地步，他安静，他在神面前他不能说什么，但是神却主动的来供应这个拯救。这是恩典，恩典就是是我们不配得的，也是我们不该得的，是神他主动的以他绝对的主权赐给人的。所以我们知道恩典的概念跟公平的概念不能混在一起。我们常说神不公平，神的公义是在他的审判他行事，但是他的恩典是他的主权，是他随自己的意思，因为这是我们不配得也是我们不该得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利说神你应该给我这个你应该给我那个，这是恩典。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神的主权。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神给以赛亚这个启示，因为以赛亚看见这个启示也是神主动赐下的，神允许他看见这个启示不是为了要毁灭，乃是为了要救赎，不是为了要让以赛亚看见说祸灾我灭亡了，神赐给他这个启示最终的目的是要救赎。所以神差沙拉弗从坛上这个取这个把炭沾这个火，从坛上沾这个火来 沾一下的口。这个痰可能是圣殿里面香痰，因为香痰是烧这个香，或者是在圣殿门口的祭坛，无论是哪一个，特别是祭坛，要得洁净必须要献祭。在以色列人，他们每逢犯罪，他们要带赎罪祭，要带赎愆祭到神的殿中来献祭，让他们罪可以得洁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会指向将来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使我们的罪能够得洁净。所以这是一个象征，这撒拉佛从坛上取火来沾一下的口，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启示这位神是烈火，是可畏惧的。火能够施行毁坏，但是火也能够洁净。所以在圣经里面，神是烈火，他要施行审判带来毁坏，但是神的火也要把人的罪奠净洗净。所以神使以赛亚得以认识神，也得以认识他自己，能够明白关于神和他自己的真理，并且神提供以赛亚恩典的洁净。我们看接下来目的就是让以赛亚能够来服侍这位神。所以这个天使宣告以赛亚的罪孽被除掉，他的罪恶被赦免之后，他就听见有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换句话说，只有当罪的问题被解决了，人才能够跟神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一旦他的罪被赦免被洁净，他听见神说话，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然后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我们是一种也是希伯来语文的表达方式，用这种复数同样的来表达神的荣耀。所以他听见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可以差遣谁呢？这时候以赛亚就回应神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请差遣我。唯有一个真正经历神救赎的恩典的人，他才会做出这一种自愿的，才会愿意把自己献上来接受神的差遣，为神所用。换句话说，我们服侍神不是出于热心，不是出于我们好像施舍一点给神，是因为神他为我们舍命，他拯救我们脱离罪，存着对神的感恩，也因为神把我们洗净，我们才能够来服侍这位圣洁的神。所以在新约圣经，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他说，神坚固的根基立柱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看见唯有成为圣洁才能够为神所使用。因此这里当神把以赛亚洁净，使得以赛亚得到洁净，神的恩典使他得了洁净，神发出这个呼召，以赛亚他就做出这个回应，他领受了这个恩典，他认识神的圣洁，认识他自己的罪。在这样的光中，神提供恩典的救赎，因此他就很自然的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就给他吩咐，他说你要去传 传对这个百姓说话，对他们传信息。传什么信息呢？他说，你要告诉他们，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以赛亚要传的信息是告诉这些百姓，你们虽然听，你们却没有听见，你们虽然看，你们却没有看见，也就是说你们不明白所听见的话。在后面以赛亚书28章描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领袖讥笑以赛亚先知，说你讲神的信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跟小孩子讲话啊，跟小孩子讲话才会这样子，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他们完全不明白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虽然以赛亚先知宣讲神的话，很清楚的来传讲这个神的真理，他们听不懂，反而讥诮以赛亚先知说，哎，你在教幼稚园的小朋友啊，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但是神说你要告诉他们，他们没听懂，他们不明白所听见的话。但是接下来神说，你的信息是这个信息，你的工作，你传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一个使命跟工作，有什么你工作的这个目标呢？你要达成什么目的呢？你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看这里哈，它是这个次序，心、耳、眼，然后呢反过来眼睛、耳朵、心。所以以赛亚的工作不是让这些百姓能够明白，相反的，让听见的人心被脂油蒙蔽，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这耳朵、眼睛、心描述他们是完全的不明白。以赛亚的工作只会让以色列百姓更加不明白神的话，而且神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神说这叫他们不明白的目的是要拦阻他们得医治，恐怕他们听见了，明白了，得医治。那换句话说，要阻挡他们得医治，这是神的主权。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为什么？为什么神叫以赛亚先知去传信息，告诉他们他们的实情，他们是听不见看不见的百姓，而以赛亚传这样的信息会让他们更加的看不见，更加的听不见，目的是要叫他们不能够得医治。其实如果以赛亚传一个轻轻呼呼的一个轻松的信息，就好像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传讲的信息都是轻松的信息，这就是以利亚先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那些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却没有平安。如果以赛亚先知不讲神的真理，他讲一些好听的，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他不斥责人的罪，不呼召人悔改，这些人还是可以照样我行我素，那么这些人就真正没有盼望了，真正不能得医治了。所以当以赛亚传这个神的话，他们不能听，他们拒绝听，甚至他们刚硬他们的心，他们越听就越不信。但是神知道，只有这样的拒绝和不信带来神把整个国家完全毁灭，只有当整个国家完全毁灭，以色列他们受到这样的刑罚和管教，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回转归向神，他们才可能真正得医治。所以这是神的旨意，神知道。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对于一个拒绝听真理的人，神说你要告诉他真相是如何，要告诉他你没听明白，你没听懂。但是对一个拒绝听真理的人，唯一的方法帮助他就是继续的给他讲真理。 但是继续给他讲真理就有更进一步的危险，他会继续的拒绝真理。如果他继续的拒绝真理到一个地步，就到了永远不归之路上。所以一个人拒绝真理，唯一的方式帮助他继续给他讲真理，但是继续讲真理就有一个危险，他会继续拒绝，继续拒绝会到某一个程度就会过了这个界限，就会永不回头了，就永远不会再接受了。那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人的责任来角度来讲，这是人自己所选择的。所以这上面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常常问的神的主权，人的责任。这里先知强调的神差派他是强调神的主权，所以是神叫他们刚硬他们的心，但是从人的责任来讲也是他们自己刚硬他们自己的心。好，所以神给他这个差遣以后，以赛亚先知问他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O Lord? 他这个问一方面是一种哀叹，他知道他要宣讲的是审判的信息，是国家完全的毁灭，第五章到最后全然黑暗，他心中为神的百姓哀叹。这就跟耶利米先知一样，耶利米先知宣告的审判的信息比以赛亚先知更加的强烈和全面，但是耶利米先知被称为是哀哭的先知，他为神的百姓哀哭。所以这个 How long, O Lord? 一方面是一种哀叹，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问，他神差他去做这个使命，为期多长呢？他的使命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神回答他，他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耶和华把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如果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换句话说，神的公义要彻底执行刑罚，这个荒凉是全面的荒凉。所以呢，以赛亚他蒙召不是看工作的果效，是忠心。所有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服侍神，神所要求的是忠心，不是工作的果效。但是今天我们会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是工作的果效，我们沾沾自喜，但神要的是忠心。事实上今天这个世代跟以赛亚先生的世代没有什么不一样，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四卷福音书的作者每一卷福音书都引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来描述耶稣那个时代的百姓，他们心发沉，耳朵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他到了罗马，他把在罗马的犹太人请来对他们宣讲福音，但是大部分这些听见福音的人拒绝，于是保罗也同样引用这段经文来应用在他们的身上。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被神差遣，我们要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令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清楚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不是工作的这个果效。那么所以以色列将整个国家犹大国将全然的被毁灭，但是这不是最后的话，也就是这不是最终的结局。树孽仍留着，就好像栗树橡树虽然被砍伐，树孽子却仍留着。树孽就是你把树砍掉，这个树孽还留在地上，你没把根也连根铲除，那么就留着这个树孽。所以虽然树是砍掉了，国家是灭亡了，但是这个树孽，神还存留这个树孽，这个树孽他说就是圣洁的种类。 这个圣洁的种类，有人解释是指向那位弥赛亚，但很可能更好的是指有一些渔民，神还是保留了忠心的渔民。这些忠心的渔民，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必定能够得着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和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从以赛亚先知这个蒙召，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应用。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圣洁，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个人的罪。今天我们面对罪，不能够轻轻忽忽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不能传一个不对付罪的福音。我们的罪本身就是我们的自我，最强的就是我们这个我，我们是悖逆神，我们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取代神。所以我们这个罪，我们没有办法洁净，我们没有办法自洁，只有神的恩典提供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被拯救脱离这个自我。只有我们罪得洁净，只有我们从自我转向神，这就是悔改。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真的是让神做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以他为中心，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完全依靠他，我们不再信靠人类，信靠金钱，信靠财富，信靠学问，我们单单信靠神，我们全然的降服于他，全然的听从他，顺服他，这是真正的被洁净，那我们才能够预备好可以来侍奉神。否则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也唯有一个洁净的器皿，人若自洁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成为圣洁，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以来服侍神。特别我们的嘴唇，当然这个更是针对所以要用嘴唇来教导，但是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我们用我们的嘴来宣讲这个福音，除非我们真正是被洗净，我们在基督的救恩当中被洗净，我们真正切实的去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转向神，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为神而活，我们单单遵行他的旨意，只有这样子才预备好能够真正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带入我们的祷告来做出回应。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听见这一篇信息，我们心里面实在是，对我来讲，我站在这里，我知道我的心在跳，而且是急速的在跳，因为我知道这篇道不是我能够讲的，这篇道连我自己都需要神你的恩典来帮助我明白。主啊，但是我们在你这位可畏惧的神面前，我们又知道你向我们这些罪人主动的施恩，救我们脱离罪。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今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服侍你，我们不能够仍然继续活在罪中，我们不能还在污秽不洁当中继续的生活，我们求你施恩，让我们借着领受基督的救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让我们一方面预备好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等候的时期，我们能够成为洁净的器皿，预备好能够来服侍你。谢谢你所赐的这一切的恩典，真的是当我们明白这个恩典，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管你差我们做的工作是多么的在人看是不合理，或者说是多么的艰难，是多么的受到反对，我们 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的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愿意来服侍你这位大君王，创造我们并且拯救我们的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